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那我们在开始思想我们今天认识神的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我们上次成人主理学当中，我们思想了神的无处不在啊，我们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无处不在的。那么在上一次的这个成人主理学当中，我们最后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目哈，我们说接下来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下这个题目，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时刻我们真正的就是经历到神是无处不在的。那么上帝的无处不在，不再仅仅是好像我头脑当中的一个概念也不仅仅是圣经当中的某一段话某一个字句，而是在这一段人生经历或者这个人生时刻当中上帝的无处不在真正的就成为我的这个信仰，或者成为我的融入我的血液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或者人生的阶段呢，我们经历到神的无处不在，我们都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分享，就是自此之后，或者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之后，我对神的信心，我对神的认识有没有什么改变和不同，跟以前的不同。好，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彼此来分享，就是在我的个人生活信仰生活当中，我有没有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时刻，哇，真的经历到上帝是无处不在，上帝的无处不在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而是真正的就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分享。OK。感谢神。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就是在我人生经历当中，真的就是经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他不是圣经当中的一个概念，他也不是一个理论，他真的是又真又活，就像刚才富山弟兄所分享一样，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然后他来 在最好的时间来给我们啊最美的安慰。好，请江同学分享。感谢神。哦，感谢神啊！谢谢江姊妹的分享啊！那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经历到上帝是无处不在，我们或者说你真的经历到上，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声音大一点，因为我怕前面的弟兄姊妹可能听不太清楚。 感谢神。其实呢，当我们一说到上帝的无处不在呢，我们会自然想到上帝总是跟我在一起啊。我们刚才姊妹这个分享非常的好啊，所以上帝无处不在，上帝跟我在一起，上帝也跟所有他所爱的人或者所有他所喜悦的人在一起。所以呢，神的无处不在并不是让我们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好像上帝总是来为我一个人服务，不是这样的啊。好，感谢神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第二个这个部分，我们在思想神的纯一啊。那么我们到我们所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神上帝呢，是独一的真神上帝。那么我们对独一呢，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的话语进一步来思想，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独一啊。我们来专门来思想神，他是纯一啊，或者你可以说是单纯，或者你也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不同的属性在一起。那么简单的说，上帝的纯一性就是神不是分成几个部分的，上帝不是分成几个部分，上帝是一个完美完全的唯一啊。然而呢，在不同的时候，我们人会看见神不同的属性被呈现出来。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有的人是从正面看，有的人是从侧面看，他们看到的可能是不一样啊。有人从正面看啊，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有人从侧面看他觉得啊，这个人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并不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人的眼中所看到的这个样子跟在另外一个人眼中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但是事实上是一个人，是一个样子。但是呢，从不同的人的眼中来看，他们觉得啊，上帝好像一下是这个样子，上帝好像是一下是那个样子啊。所以上帝好像是一个愤怒的上帝啊，好像上帝好像是有的时候又是一个慈爱忍耐的上帝，永远不发脾气的。所以人们就会把上帝想象成某一个阶段上帝是这个样子，某一个阶段上帝是另外一个样子。其实神不是这样的，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神不是这样啊。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神，上帝是纯一的，上帝一直是一致的，他无论在这个阶段是这样，下个阶段还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人们会看到好像上帝就是不一样呢？因为人是会看见上帝不同的属性被呈现出来，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或者在不同的角度啊。哪怕就像我们常常说，哪怕你看同一幅画，不同的人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并不表示这幅画它本身会变化，并不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对上帝纯一性的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上帝不是有很多不同的部分组成上帝也不是在某一个阶段呈现这一个属性，或者在某另外一个阶段呈现另外一个属性，不是这样的。上帝一直是整体的呈现，纯粹纯一的呈现。那么人们会看见，因为人自己的局限，人们会看见似乎是不同的样子的上帝但这并不表示上帝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样子首先呢就是从根本性上来讲，就是上帝不是由各个部分组成这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自有拥有，神是自有拥有的，就是上帝从起初就有。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它有不同部分组成，这就有一个先后问题了，就是那一定是不同的部分先出现，然后放在一起才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有一个先后问题。所以在上帝这里是绝对不可能有先后问题的就是我们把它稍微主观一点理解，就是或者就是具体描述话，比如说神的某一个属性慈爱先出现，然后呢公义后出现或者是这个全能 再一次出现，然后全部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慈爱、公义、全能、无限的上帝。当然圣经启示出来不是这样的，所以任何就是可以区分出来不同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它一定不是自有拥有的，它一定不是的。因为那一定是哪一个部分先出来呢，或者是怎样啊？但这是一个就是从根本性上我们就可以否定上帝不是由不同的部分来组成。那么如果假设上帝由不同的部分来组成，那么我们也不能说上帝是不变的了因为这个部分没有加进来的话，那上帝是这个样子，如果再加进一个部分呢，上帝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上帝不可能由不同的部分组成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从根本上的其实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上帝是纯一的，上帝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上帝是自有拥有，上帝不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不是一个一个的属性今天加上去，明天加上去，或者是什么时候一起加上去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上帝，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其实这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所谓发展神学的一个谬误所谓发展神学的谬误呢，就是说觉得上帝也是在变化，上帝也是在变化我曾经听到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基督徒但是呢他在这个上面呢，他也不知不觉的受很多所谓新派神学的影响。结果他讲一句话，他也是开玩笑他就是比较幽默的方式开玩笑，他就说有的小朋友就看圣经就说为什么旧约的上帝就是很容易发脾气很愤怒然后就是我们会看到旧约的上帝好像施行很多的审判就是是非常可怕。那么为什么新约的耶稣就是如此的这个慈爱呀、怜悯、忍耐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后来这个老基督徒就说，就开玩笑也说，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旧约的上帝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对这个小朋友就说，因为旧约上没有成为基督徒那么到新约成为基督徒了就不一样。当然这是开玩笑就是，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年幼的孩子听到这句话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呢，为什么圣经讲一句话，就是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好像无意当中说的一些话，随口说的一些话好像太掉以轻心，不是的，有时候往往可能就是你这个脱口而出的一些话反映出你很真实的内心装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哪怕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或者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基督徒或者严谨的圣经学者，都不知不觉当中被所谓的自由派新派神学所影响，觉得上帝也是变化的上帝在旧约时代是这个样子，新约时代是这个样子，或者恩典时代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教会时代或者是不同的时代，上帝是不同的样子。那这种对上帝的认识完全是谎言，不是圣经所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在以前的就是我们来思想神的属性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不变，看到上帝的自有拥有，看到上帝的永恒性，其实这所有的一切就告诉我们神是一个不变的神这是上帝所启示出来的。如果变化的上帝一定不是永恒的上帝所以这是很圣经启示出来非常明确的问题。但是今天呢，就是各种谎言，或者更准确的说各种魔鬼的谎言披上一个豺狼，披上一个绵羊的这个伪装或者是毒药裹上一层糖衣，不知不觉让很多人就吃下去了就认为上帝是变化的。那么也就会说，因为上帝是变化或者上帝是发展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部分会添加进来，或者有些部分会拿开拿除就是拿掉在上帝的这个位格当中。所以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是神是纯一的，神不是有多个部分或者多个属性组成在一起的，就上帝的属性和上帝的本性是一致的，是不变的。那么其实呢，我们想就是稍微的清楚理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方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一个电影叫 Inside Out， 一个卡通片的电影，其实小朋友看蛮好玩的，蛮好玩。Inside Out， 有机会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我觉得是蛮有，当然不是什么福音电影，不是什么信仰的电影，但是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这个电影它讲的是什么呢？它就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她脑袋里面有五个小人，五个小人在她脑袋里面，Joy, Sadness, Anger, Disgust， 还有那个 Fear， 喜乐、忧伤、愤怒，还有 Disgust， 这么说，厌恶、厌气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恐惧。就说呢，这个小女孩啊，脑袋中有这五个小人或者情绪小人，这几个情绪小人呢，在她脑袋里啊，天天就是意见不同，互相争来争去的。有的时候呢，有一个情绪占了上风，啊，其他的情绪就听她的话。哎，这个小，比如说 joy 占了上风，哎，这个小女孩就很开心了。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 fear 恐惧占了上风，哎呦，这个小女孩就很恐怕恐惧了。所以她其实她脑袋有五个独立的情绪，不停的在那里征战，不停的在那里对不同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临到这个小女孩，五个情绪有不同的反应嘛，对不对？sadness 有 sadness 反应，这个愤怒有愤怒的反应。所以这个 fear 恐有恐惧反应， joy 有 joy 反应不同，然后呢，他们就争来争去，争来争去。当然，这个影片的最后呢，就是反正好像 joy 总是最后还是 joy 比较能够最后能够战胜其他的几个情绪，让这个小孩子最后能够 joy 能够喜乐。那么这对于人来说，这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生动的一个刻画。我们醒察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以前有一首歌，像我们这个年纪估计听过，什么就是跟着感觉走，是不是？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哈。我们那个年纪一样，就跟着感觉走。你这个感觉，那么在这个 Inside Out 里面，它有五种情绪，有的时候你是 Joy， 你跟着 Joy 走；有时候你是 Fear， 你跟着 Fear 走。那这个小女孩成了什么呢？成了这五种情绪的傀儡了。所以人们看到这个小女孩就会觉得，哎呀，你今这个时候很高兴啊，你怎么一下子又很愤怒啊，然后你怎么一下子又很忧伤啊，就是这样。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刻画。但是神是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啊，神不是这样，神不是有不同的部分或者不同的属性来在这里彼此相争，然后某一个时刻某一种属性占了上风。比如说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和上帝的慈爱，面对同一个事件或者面对同一个人，在那里讨论讨论讨论讨论，有的时候公义圣洁占了上风，啊，那这个人要刑罚；有的时候仁爱怜悯占了上风，啊，那这个人要饶恕。那上帝不是这样的，所以上帝他是任何时候他是完全或者说完美的圣洁公义，任何时候他也是完全的。慈爱怜悯，就是当上帝彰显他的圣洁公义的时候，上帝同样也在彰显他完全的慈爱怜悯。所以并不是就好像 Inside Out 里面那个小女孩那个样子，不是的。有的时候被这种情绪控制，有时候被那种情绪控制，或者有时候被这种属性，你说 joy 是一种属性也可以，有些人个性就是比较 joy， 是不是乐天派，他个性就比较 joy。有些人个性就是比较 sad， 比较 down 的。你说它是一种属性也可以，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是完美的圣洁和公义和慈爱怜悯，同时完全的展现，不是某一个时刻展现某一个属性。但是人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人会有不同的体会。当上帝展现他的慈爱的时候，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愤怒的审判。当上帝展现他的圣洁公义的时候，有些人看到的可能是慈爱。所以这是人的问题，并不是神好像不停的在变化或者不停的在发展。上帝是纯一，所谓纯一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他不是有各种属性哈，各种品质啊组成在一起，不是的，而是他任何时候都是他全部不同属性的完全呈现，他的慈爱怜悯是完全呈现，任何时候是完全呈现，他的圣洁公义也是任何时候是完全呈现，他的智慧任何时候是完全呈现，他的大能任何时候是完全呈现的，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 啊，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那个看过这个 Inside Out 的电影，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但是基本上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够理解，我们人是这样的啊，我们人不同的被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情绪控制，上帝不是的啊。啊，那么呢，上帝的属性呢，没有任何一个属性比其他属性更重要啊，就是上帝的圣洁、公义不会比上帝的慈爱、怜悯更重要。那么反过来同样也是一样，那么上帝的慈爱、怜悯不会比他的圣洁、公义更重要。比如说有我们人不一样啊，有些人的个性他可能他某一个方面比较就是比较突出一点啊，有些人非常非常推崇正直，哎呀，我这个人就要正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你这个东西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我绝对不能说好吃，就有些人是这个个性啊。有些人呢就是性格比较温和，就哎，我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啊，是不是啊，你这个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合我的胃口，但我也不要就是说哎呀好难吃啊什么什么的啊。有些人是性格是这个样子，有些人性格是那个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这个农村山上去传福音啊，人家用最好他们认为最好的食物哈、啊、给我们来接待我们，就是那个猪油包子啊，那一个包子里面包着一大块猪油，还有点糖，哇，那是他们当地最好的食物了，那是平常舍不得吃啊，贵客来可以吃。我们到那个山上去传福音，那么他们那个去到他那就很晚深夜，他非要让我们吃这个猪油包子，那必须要吃，那真的我们也能够体会啊他们那个心情。那这显然不是特别合乎一些人的胃口，也不是特别合乎我的胃口，但是我们有些人可能他就性格比较正直。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样子，他就说：“哎呀，你那个东西，不好吃。哎呀，我不吃。”他可能他觉得我这是诚实啊，对不对？我诚实啊，我不骗你啊，我也不骗自己啊。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性格比较温和，就说：“哎呀，我的感受是一个方面，那别人的感受也很重要啊，我要也考虑他的感受啊。”那他可能就吃下去了。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呢，就是说在我们人确实这是一个现实状况，所以呢这不同的个性你不要去嫁接跟你个性不同的人啊，上帝对他有他的带领，上帝对你有你的带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别人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宰。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概念去放在上帝那里，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说我们看他的正直公义过于看他的这个慈爱怜悯，我们也不要过于看他的这个爱，神就是爱，就是高于他的圣洁和公义，都不要这样啊。所以呢在神来说，上帝的纯一性体现为他没有任何一个属性高过其他的属性。无论我们人是如何期望的，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期望上帝的爱多一点，圣洁公义少一点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谁能够在上帝的光中站得住呢？神若纠察罪孽，谁站得住呢？可能有些人会希望啊，上帝的爱你多一点吧，圣洁公义少一点吧，这样我舒服一点。那么还有一些人，比如说耶稣所指责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圣洁公义的，对不对？他们认为自己是自以为义，所以他们，你像抓住那个行淫的妇人，他们就要拿石头就要打死他。他说：“啊，上帝，你一定要彰显你的圣洁公义，超过你的那个慈爱怜悯，因为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啊。你看见这个行淫的妇人，一定要打死他。摩西律法这样说，所以有些人可能期望上帝的圣洁公义多一点，爱少一点。”啊，对于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对于那些文士法他们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期望，根据我们这个期望来认识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神。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神，他是纯一的，任何的时候他都是完全的圣洁公义，任何的时候他也都是完全的慈爱怜悯，并不矛盾的啊。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神不仅是无限的慈爱怜悯，他也是无限的圣洁公义，任何时候都是同时呈现的啊。然后呢，神的属性不同的属性呢、啊、上帝是纯一的，也就是说他的不同的属性不会彼此矛盾的，彼此矛盾。 比如说我刚才打的那个比方，比如说 Inside Out 里面那个小女孩，她头脑里面那个 joy 跟那个 sadness 总是彼此矛盾，就碰到同样的一件事情，这个 sadness 呢，她就觉得那我们应该忧愁啊，你这个事情发生应该忧愁啊，你 有什么理由去高兴呢？但是那个 joy 呢，她也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她说哎，那我们应该高兴呢、啊、我们不应该忧愁啊，所以他们总是在那里彼此相争，有的时候 joy 占上风，有的时候 sadness 占上风。但神是不是这样？神不是这样的，神的圣洁公义和神的慈爱怜悯永远不会在那里彼此相争啊，不会说啊，慈爱怜悯说、啊、这个时候要多爱一点，或者圣洁公义说啊，这个时候要多对罪要不能容忍，一定要审判罪，不会在那里好像两个人吵架永远彼此相争，不是这样的，而是同时完美的呈现。好，那怎么可能是这样呢？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在我们人看来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啊！你要彰显你的慈爱怜悯，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彰显你的圣洁公义了，或者你要彰显你的圣洁公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彰显你的慈爱怜悯了，那怎么做得到呢？那么对于上帝来说呢，他有最高的智慧，他做得到，十字架啊，救赎的恩典就是这样，在十字架上一方面完全彰显出来上帝对罪的丝毫的不能容忍，哪怕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他背负了罪，背负了世人的罪，那他也应该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么十字架呢，也彰显上帝完全的慈爱怜悯，就是一切信靠耶稣的人，罪债已经被耶稣基督偿还了，罪已经被耶稣的血洗净了啊，就可以不再被罪所刑罚，彰显出上帝完全的慈爱怜悯。那么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智慧，但是上帝的智慧呢，在人看来是什么？圣经说人看这个十字架的真理是什么？愚拙的，对不对？什么样的人会认为十字架的真理是愚拙呢？骄傲的人啊，骄傲的人，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意的人，那些自以为意的人总认为该钉十字架的是别人，不是我啊，尤其是这样的人。好，我这里是打预防。那么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不去公义的审判抢劫你邻舍的强盗，那就不满足你要爱邻舍的爱的要求。好，我把这个话再说一遍啊。我那天我到一个弟兄家里去，那个弟兄正好就说起他们那儿发生的事儿，就在他们那个小区不远的地方啊、有一家因为长期空在那里嘛，后来就被人家小偷就盯上了，小偷估计就观察了很长时间，就这家人应该是没有人啊，应该是没有人，后来小偷就把他家的这个门就打破，就从后院就进到他家里，把家里东西都偷了啊。我那天去一个弟兄家，弟兄跟我讲，就在他们小区不远的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对待这样的小偷，马丁路德的看法是什么呢？啊，或者这样的抢劫犯，马丁路德的看法就是你一定要抓住他，要审判他。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抓住这个小偷，不抓住这个强盗，审判他，你就不爱你的邻舍，你就不爱你的邻舍。而上帝要求我们怎么样？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对不对？你不要因为这个小偷或者强盗偷的是邻舍家，偷的是别人家，你就说哎呀，我饶恕你，我怜悯你，你走吧，你没有资格讲这样的话。如果你对这个小偷强盗，你说就是偷别人家的小偷强盗，你对他说哇，我饶恕你，怜悯你，你走吧，我不审判你，那就表明你不爱你的邻舍，你不爱那个被偷被抢的人。你不是马丁路德没有在这里说你违背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对你圣洁公义上，马丁路德在这里说你违背上帝对你要去爱邻舍的要求。所以呢，马丁路德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就是圣洁公义和爱不矛盾的。当你越是彰显圣洁公义的时候，其实也表达你的爱也彰显出来。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啊圣洁和公义，而不是对很多很多事情啊就是一味的啊去宽容去放过啊。 其实面对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都在讲啊，很多事情要 tolerant。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只是看见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啊，或者发生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你就要 tolerant。当你这样说的话，其实你已经没有爱了，你不爱这些人。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真正的要爱一个人，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超过他对世人的爱，他为世人舍命，背负世人罪舍命。但是主耶稣呢，却要求世人要认罪悔改啊，要求世人认罪悔改。所以说你真正的爱，你真正爱世人，你一定会按照圣洁和公义的要求来要求世人必须要认罪悔改。所以当你越是爱的彰显的时候，你越是彰显了圣洁和公义。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哪怕主耶稣拿着鞭子把那个兑换银钱的人从圣殿里赶出来，在人们看这是一种圣洁公义的彰显，对不对？但是同样也是爱的彰显啊，也是爱的彰显。好，这就是啊，我们说上帝的属性是纯一的。那么用几个图片哈，帮助大家稍微清晰的直观的认识。那么上帝的纯一性呢，不是像我们所画的这个图片一样的，就是不同的属性啪放在一起啊，不是这个样子啊，不是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呢，也不是这一幅图啊，就是好像上帝的属性呢，就是他本质之外的东西啊。不是的，而且上帝的属性跟他的本质是一致的。那么如何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方式来表达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横线呢代表神的爱，直线呢代表神的圣洁公义或者说公正或者这种斜线呢代表圣洁啊，或者代表智慧啊什么的，它是完全的贯穿的，完全的充满啊，它不是彼此分割彼此独立的，而是完全的交织在一起的，就是横竖斜这些斜线完全的交织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啊。但是便于我们人来认识呢，我们往往啊用圣洁啊智慧啊公义啊这些东西来表述。但是对于神来说，这是他这些属性是完全的随时随刻的充满，并且随时随刻随地的在一起的啊，交织在一起。好，神的纯一啊，包括我们上一次我们这次所看到的神永远是一致的。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上帝永远是一致。我们不要认为上帝在某一个阶段彰显他的圣洁公义就不彰显他的爱了，或者上帝在某一个阶段彰显他的爱就不彰显他的圣洁公义了。不是，我们不要这样认为。上帝永远是一致，任何时候当他爱的属性呈现的时候，他也在呈现他的圣洁和公义，或者反过来，当他呈现他的圣洁公义的时候，他也在呈现他的爱。那么不同的属性呢，不会彼此矛盾不会彼此矛盾，而是都是一样的啊，没有哪个高哪个低。好，对于我们上一次所思想的上帝的无处不在呢，给我们两个警示。对于爱神的人来说啊，等候神的人来说，上帝的无处不在是我们的安慰啊，或者是我们的光照和带领，让我们也看到上帝不仅跟我在一起，上帝也跟别人在一起哈啊，让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那些恨恶神、不信靠神、抵挡神的人来说，上帝的无处不在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警告了啊，非常可怕的警告了。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纯一我们最重要的要思想就是上帝的爱和公义是并行的啊，并不是此消彼长的许多的圣经经文告诉我们这一点。然后最后呢，我还想给大家举个例子，让我们更清楚的理解。我们平常呢，我们也可以，我也可以，大家也可以思想这个问题哈，我们留在下一次成人主日学，大家也可以彼此分享。主耶稣当他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他不仅仅看到上帝的大能和智慧，他还看见上帝的慈爱。比如说主耶稣看到天上的飞鸟，看上地上的野花，这当然是看见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同样的也看到这里面上帝的慈爱， 上帝去喂养天上的飞鸟，上帝去荣美的装饰来装饰这个地上的野花。当主耶稣这样表述的时候，他不仅仅在说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了，他也在表述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我们往往会说惊叹啊，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啊，整个宇宙如此的精巧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们也要思想主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行为心，我们也要看到上帝在这个大能和慈爱后面呢，也有上帝爱的彰显。那我们再思想多一点呢，也有圣洁公义的彰显啊，也有圣洁公义的彰显。好，那么我想留给大家的一个大家可以回去慢慢思考的问题，就是无论我们来看这个神所造的一切，还是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第一眼看到上帝的哪一个属性的呈现，然后我们再去思想啊，在这个属性背后还有上帝哪一种属性的呈现啊，或者有哪一种或者哪几种啊。就像耶稣看到飞鸟和野花，不仅看到上帝的大能，也看到上帝的爱，也看到上帝的智慧，也看到甚至看到上帝的圣洁和公义。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无论从圣经的经文还是我们人生的信仰的经历，我们可能第一个时间觉得哇，神的爱，或者说哇，神的大能啊，神的智慧。然后当我们来思想来认识的时候，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上帝更多丰满的这个呈现啊。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若不是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所启示出来，我们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若不是独一的真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能够亲自把上帝的心意，把神能够展示给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向我们人启示出来，我们就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主啊，愿圣经的话语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神，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的荣美，更是看见我们自己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